弟兄姐妹平安，路加福音七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看个人的信心和耶稣的怜悯。第一则一到十节叙述一个佩德的百夫长，透过几个犹太人长老来向耶稣请求医治他宝贵的仆人。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虽然是管理犹太人的外邦人军官，却在犹太领袖眼里是佩德的，因为他爱犹太百姓，给犹太百姓建造会堂。再来，他爱护仆人，这里叙述他的仆人是宝贵的仆人，不是宝贵的家人、宝贵的朋友，而是宝贵的仆人，非常难得的主人。他同时非常谦卑，虽然贵为权势，但是仍然自认不配见耶稣，更不敢劳动耶稣到他家里，因为犹太人到外邦人家里被视为不洁。然而耶稣没有被这些犹太礼仪所阻挠，仍旧起了怜悯之心，就和他们同去，哪怕是他去的是外邦人的家，而且是整天与耶稣作对的犹太人领袖的囚禁。第三节告诉我们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他不认识耶稣，却可以只为因为风闻耶稣的事，就不惜托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害病快要死的仆人。而且百夫长认定话语的权柄和能力，靠着风闻耶稣的事就相信耶稣不必当面进行医治，只要通过话语就行。百夫长托人带的话是，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别忘了，这个仆人是害病快要死的人，而不是简单的病症。百夫长深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好了。难怪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果然百夫长的仆人在耶稣的怜悯之下，真的通过话语穿过空间直接得到医治。上帝的话语是带着权柄和力量，哪怕是没有直接接触病人一样可以医治。试想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只是风闻耶稣，我们有圣经对神的描述与记载，让我们认识神，更有很多人在生活中经历了多少上帝的祝福怜悯，祷告得到垂听并回复。然而我们却只还是把和上帝的关系停留在风闻有你的阶段，没有更多的去经历神，领受上帝话语的大能。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不是因为他是权贵或者是犹太领袖的求情，乃是基于他对一个外邦人的怜悯之心。第二则十一到十七节叙述拿因城寡妇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奇迹，这里叙述着一群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从加百农浩浩荡荡地前往拿因城，路上肯定带着喜庆，因为耶稣刚刚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这群喜庆的人在接近城门的时候，遇上了一群送葬的人群。十二节说到，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寡妇本来没有了丈夫，必定生活困苦，现在唯一的儿子也死了，这个寡妇除了心灵的忧伤之外，生计也要发生问题。这些送病的人包括寡妇，并没有要求耶稣的医治，他们甚至不认识耶稣。然而耶稣主动安慰寡妇，对她说不要哭，然后近前按着杠，这又是一个不洁的行动，抬的人就站住了。犹太人的礼仪习惯是不使用棺材，是用香料、香膏和细麻布包裹尸体，放在木板漆成的石架上，抬到墓穴或山洞里。耶稣按着杠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将他交给他的母亲。我们再次看到话语的力量，耶稣仅仅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死人就从死里复活了。这里记载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也就是他不只是复活，而且是可以说话，有正常的生活功能。众人都惊奇，归荣耀 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犹太人历史上的大先知包括以利亚、以利沙。拿因城距离以利沙当年为一个妇人死去的儿子祷告，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苏念城很近。似乎这附近的居民对这个以利沙的神迹并不陌生，因此认为耶稣如同以利沙是神所兴起来的大先知。众人对耶稣有所期待，相信上帝差遣他来拯救他的百姓。十三节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然后动了怜悯之心，叫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七章第二次看到耶稣动了怜悯的心。第三则叙述施洗约翰派了两个门徒来质问耶稣是否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毕竟从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后已经过了几年，耶稣似乎没有什么拯救以色列人的行动或计划，连施洗约翰都开始怀疑了。耶稣并没有因此责怪施洗约翰，反而体贴他的软弱，用约翰可以理解的方式回答他，向约翰解释他如何实质性的成就弥赛亚的工作。耶稣引用旧约以赛亚书所预言弥赛亚将要做的具体事情，证明他是弥赛亚，那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这些神迹其实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当中，而不只是先知的预言。二十一节说到，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的门徒亲眼见证这些神迹，这些具体的证据不但能够帮助施洗约翰，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耶稣在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了之后，开始评价他。旧约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先知到新约施洗约翰中间相隔了约400年。耶稣说到施洗约翰他比先知大多了，而且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难道我们比约翰都大？这里所指的大小不是指地位或职务的大小高低，而是与基督的关系远近。如果耶稣是新郎，有人把施洗约翰比喻成伴郎，就是那个为新郎预备道路的。经上说我们这些信徒则是新妇，所以这些新妇在神国里比施洗约翰都大，与耶稣更有更亲密的关系。再者，约翰是时代转移的界标，从先知也就是律法时代转变到恩典时代，所以约翰比众先知大多了。如马拉基书3:1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也就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29说到，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自认有罪，愿意悔改接受洗礼为合宜的事。反观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认为他们没有罪，自以为义，不需要悔改，更别说受洗。他们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仍然用自己遵行律法的方式来期待救赎，自然就废弃了神的旨意了。今天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一辈子遵行律法，不害人，做好事，没有不得救的道理？他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到神那里去，岂不知恩典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就可以领受他的救恩，哪怕你是一般的众百姓，还是罪大恶极的税吏。连施洗约翰那个主特别拣选为他预备道路的使者都对耶稣产生质疑，但是耶稣并没有责怪他，而是用怜悯来回复约翰的质疑，平息他的疑惑。当我们对福音圣经有所质疑时，天父同样会用怜悯的心回复我们的疑惑，加添我们的信心。第四则描述了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坐席，与其说到他家里坐席，更准确的是到他家的院子坐席。当时权贵房子的中央围绕着一个院子，院子直通大门， 有正式的宴客时，通常在院子用餐，大门敞开，让往来的行人可以看见这些权贵所招待的贵宾，也是一种炫耀。这个不请自来的女人因此得以混进他们用餐的区域。这位德高望重、最重视礼仪法规的法利赛人西门，虽然宴请耶稣，但是并没有按照当地的礼仪接待耶稣，那就是第一洗脚。由于当时的人穿着凉鞋，走在泥土路上，恐怕不只是满脚的泥土，还有可能践踏各种路上的残留物。因此，通常接待的主人会提供水让客人洗脚，或者请仆人替客人洗脚。再来，亲嘴作为问安，然后用油抹头来缓解日晒的难受。西门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些习俗，这是他对宾客的不敬。反观这位不请自来、卑微羞愧的女人，带着她最珍贵用玉瓶盛着的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就是女人的尊荣，擦干，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那个准备了一生为自己嫁人时使用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有罪的女人和权贵的法利赛人是多大的对比。主人法利赛人西门带着冷嘲热讽的心态藐视耶稣接受这个女人的行为，甚至质疑她是否真的是先知。耶稣看出西门的心，便用债主免除掉一个欠了50两银子和一个欠了5两银子的债的比喻，询问哪一个人会更爱那个免除他们债务的债主。西门的回答也是耶稣所认可的，那就是多得恩免的人更爱免他债的人。耶稣进而说道，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难道耶稣是说赦免的多爱的就多，赦免的少爱的就少吗？那么为了彰显更多的赦免，我们是否应该犯更多的罪？断乎不是，应该是我们对罪的敏感度越高，对主的爱就越大。一个对罪的敏感度不高的人，他不会觉得需要得赦免，就不会对那赦免他罪的人有多少的爱。就如同法利赛人，他们自觉的没有犯罪，不需要得赦免，对赦免他罪的人就不会有多少爱。反观一个对自己罪高度敏感的人，他会觉得需要得赦免，相对的对那赦免他罪的人自然有着高度的爱。如同这个被人鄙视的女人，清楚自己诸多的罪孽，从头到尾谦卑流泪来到耶稣面前祈求赦免。西门仍然活在律法底下，努力的尝试透过律法得到救恩，殊不知罪的定义是没有射中靶心，哪怕是西门十箭当中的9箭都射中靶心，只有1箭偏离，他还是犯了罪。有罪的女人自知是个罪人，带着悲伤的心寻求耶稣的恩典，她信耶稣可以赦免她的罪，不是因为她为耶稣洗脚抹香膏，而是因着她的信，不但罪得赦免，更是得到救恩。今天仍然如此，上帝知道我们无法透过律法得到救恩，所以他差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此我们透过基督的恩典就可以得到救恩。耶稣被这个犯罪的女人的信心所感动，再次动了怜悯之心，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用怜悯回复了百夫长以及有罪女人的信心，结果是仆人得到医治，有罪的女人罪得赦免，领受救恩。虽然施洗约翰的信心动摇，耶稣对他的怜悯却没有改变。也许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低落，甚至对主失望，但是当我们像约翰一样主动地寻求主的印证，我们同样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当圣经公会将圣经翻译成爱斯基摩文的时候，发现怜悯这个词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当中不存在，他们最终将怜悯翻译成你的伤痛在我心里， Your pains in my heart， 非常的贴切。我们在这章经文里看见耶稣几次动了怜悯的心，他医治了百夫长宝贵的仆人，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用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话语激励施洗约翰，并肯定他的事工，赦免了有罪的女人，并赋予他救恩。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 Christians 小基督的意思，是否也效法基督有这样的怜悯心？你的伤痛在我心里，对待上帝放在我们周围的人呢？除非我们可以将别人的伤痛放在我们心里，否则我们付出的怜悯心很难有实际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通过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百夫长和有罪女人的信心。耶稣的怜悯是伴随着实际的行动，教导我们也能够效法基督的怜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恳求主赐给我们如百夫长的信心，完全相信你话语的权柄和力量，学习这个有罪的妇人不惧外来的压力，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赦罪与恩典。求主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每天对你的认识有所增长，免得我们因为对基督的缺乏认知而跌倒。感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这周充满来自上帝的信心与怜悯，谢谢。